안녕하세요.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我是兰妮小姐。
我是索尼克。
好，这一集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下哦，就是像过去啊，蛮多人想要，就是有在学韩文的人都会想要去韩国的语学堂来认真的学一下韩文。那虽然现在在疫情期间呢，我相信还是有蛮多人有这个梦想，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就说，哎，如果到韩国来这个游学的话，尤其是来学习韩语的话，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形？那首先还是先问一下索尼克哦，目前在这个韩国方面，疫情现在的状况是如何呢？
哦，其实韩国现在疫情已经，我应该这么说，就大家已经开始恢复日常生活，而且前阵子也韩国也在洽谈说很好几个国家开放那个旅游泡泡，然后现在也是韩国也会对，就是你在就算在国外打了国际认证的疫苗，然后之后来韩国的话也可以免除14天的隔离政策，就是他们是一点一点的在慢慢放宽，所以现在。我也是最近也开始，很多人就开始问我说：“哎，那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来韩国？”然后尤其很多人就是想说：“哎，那趁这个时候来韩国读个语学堂怎么样？”这样子。哎，那现在台湾的疫情状况到底是如
台
进
湾
展的
其
如何？
实感觉就是经过这几个月，就算是这几个礼拜的三级警戒，感觉是疫情有控制下来。因为现在每天公布的病例啊，大概最近这一个礼拜每天都是200例以下的确诊，但是死亡数还是蛮高的，死亡数每天都是十几二十个平均，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疫情有缓解，尤其。其他县市有些还是每天没有新增的案例，可是最严重还是在双北嘛，西北市跟台北市还是相较是比较严重的地方，所以现在有点像是三级警戒不敢要解除，不敢解除，就是因为现在疫情还是在，是靠大家很努力的不出门来控制，所以现在就是有点不确定说，因为这一波到28号嘛，那如果28号以后要解封的话，那是不是疫情又会再上扬？尤其现在要进入暑假期间。很多年轻人可能就放假，又在家里按捺不住，就会跑出去玩啊什么的。所以现在就是看起来疫情有趋缓，但是因为还是有零星的这种新增的个案，所以也不敢掉以轻心。尤其我们这个礼拜才开始让8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可以开始打疫苗嘛，但是这个打的速度相较是比较慢啦，所以现
对
在。
的。
一开始在一方面在接种疫苗，感觉就是好像比较有希望。可是大家不要忘记，打完疫苗，你第一剂打了，你也要2个礼拜以后才会产生保护力。所以你这些人先打了，你还要等2个礼拜以后才可以看说，哎，是不是真的可以比较安心？然后，但是还是有一堆人需要出外工作的这种年轻人也还没有打疫苗，所以现在台湾政府是比较小心一点啦，可能就不敢像，因为韩国可能之前一开始也比较紧张，后来又开始放松。
对，越
就
来
是
越放松。
大家已经受不了了，就还是要出来喝个咖啡啊，然后什么出来就是旅游一下。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啊，就是长期来看，就是要有一个配套才有办法看能不能就是一边开放，但是又一边就是管制或是什么的。
对，不过刚才说到疫苗，我就最近发现韩国的疫苗就是让我挺有感的，因为我之前不是有提到说，就韩国可以当日预约疫苗嘛？因为我其实很早就设定那个提醒通知，就是他如果有剩余疫苗的时候，手机会响。因为之前前一个月的时候，我是几乎没有收到半次通知，但我就是在最近这一个礼拜就忽然就一直接到通知，虽然。而且他的那个通知讯息是可以告诉你，你设定的那个医院，他有剩哪几种疫苗，他是可以选的。就是除了 A 类以外，我设定那间疫苗还有那个胶生的可以选。但是，我每当要预约的时候，他的疫苗就被抢完了，就是还是当日预约还是很难抢。不过最近比较有一个好消息，其实是韩国政府宣布说，大概8月底以后，40岁以下的。一般人就可以开始普打，就是
那
他
很
们有大
快
概有五
耶！
种，对对对对，因为他们现在他们打的进度好像有就是超乎预期，然后而且他们疫苗的数量也比较够，所以他们就开始把那个时程往前，因为我们之前提到说原本是一般人他预计排在是10月左右嘛，所以他其实已经差不多提前2个月，就
很
到
厉
八月
害，
底
真
以
的。
后，而且他们是一般人跟外国人是。一起的，就是我们也是外国人，在韩国生活的外国人，也大概是8月底以后就可以开始就是 普打，就不用那么预约那么辛苦在那边抢疫苗，而且那到时候的那个疫苗的选择会比较多一点。就是到时候因为我看他新闻上面说有五种，但是还不确定说是不可以让你选到你如愿、
oh.
你想打，但是我看新闻好像说有8000万剂、
mm.
然后总共有8000万剂，五种疫苗是在那个市面上可以让我们普打这样子，所以会比较安心一点。
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也是刚好跟大家聊到说，如果你想要打疫苗的话，或许可以考虑去韩国的时候顺便打，因为像现在蛮多人去美国打疫苗，就是专程飞到美国去，买一张来回机票，然后就可以到美国入境，在机场就可以打了。然后很多旅行社也推出这样的行程，就是如果最快速的去打一剂胶身疫苗，然后来回可能48小时就连入境都不用，打完直接回台湾这样子的行程。因为美国疫苗过剩，所以可以用疫苗来推进观光。那如果到韩国的话，就是假设我今天是要去念语学堂的一个外国人，可是因为我有签证入境，所以我也有资格去打韩国的疫苗，这样子吗？
对对对，只要你有合法的签证进来，然后因为韩国的话是你签证进来以后还要去出入境管理所换那个外国人登陆证、就你只要拿到那个外国人登陆证了以后，你就有资格就是可以去打疫苗，而且韩国的疫苗政策也是外国人是完全免费的、所以你就可以就是来这边读语学堂，然后顺便打一下疫苗这个概念。
对啊，因为你说之前有些语学堂变成视讯授课，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取得这个签证。那现在是不是已经比较逐渐开放，所以就开始你就可以真的去入境上实体的语学堂的课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前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语学堂大部分都已经改成是视讯，然后有一些 语学堂是比较刁钻一点，他是想说哎，其实视讯上课，所以那就干脆不让你办签证，就不发签证这样子。但是我听说好像7月以后，就是大部分的语学堂都已经开放成就正常授课，大部分的语学堂，但还是还有少部分是视讯。但是相信很快以后，就是因为韩国现在疫情状况越来越趋缓，
对，
就是政府也在讲说要放宽了嘛，所以其实基本上大部分已经开始变成实体授课，就是取代线上授课这样。
对啊，因为我相信还是有蛮多人，因为台湾的这种韩文补习班还是有继续在进行啊。我猜可能有一些也是改成线上上课，但是如果真的大家很想要去韩国念语学堂的话，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韩国念语学堂还有在台湾补韩文是什么样的差别。那就先请索尼克分享一下韩国语学堂的经验。
对，我记得在韩国读语学堂大概读，我其实读了2年，我就上满满的语学堂。对，然后我读的是西江，然后西江是比较重口语，但我就读语学堂比较特别的是韩国他们是才小班制小教学。
大概一般多少个人啊？
一般的话大概有，我算大概有不到20个，
十几
个，不到20个。
嗯，
对对对对，但有，但要取决你读的学校，你如果读比较热门的学校的话，你会发现就是人比较满，但你如果读的比较偏远城市的学校，比较小的学校，我就听过我们那个大学院的朋友他们读的是那种乡下的学校，他们一般可能不到10个。
欸，不过我听说好像比例上就是从大就 中国大陆的学生是占最多比例，对不对？
哦，对，其实学校别有差。
哦，
然后我读了西江的话，中国大陆学生多，然后美国学生也很多，然后再来是日本学生也很多。
哦，
就你每次进去一个新的那个段数以后，你知道他就会重新分班嘛。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哎，这大概就是这几个国家的人是比较多啊。然后西江后来还有就是越南的人也很多。
哦，
对，但越南很多人他们还因为西江读的是上午班，跟他有分上午班跟下午班。
对，
可是上午班下午班的话他们国家组成也不太一样。对，但是一个好处的是他们因为你在现地读书嘛，所以你马上今天早上学的东西你马上下午出去买个东西或者去逛个街就可以用，所以我觉得在语学堂读韩文的话是进展的速度比较快。
欸，可是他是你说像半天的课，所以一天是几个小时？
4个小时，
一天
四个小时，有分，对，
就是那4个小时里面就是有上口说有上什么写作这样分吗？
对对对，他其实都会安排。像我记得我那时候读的时候是早上第一节是写作，然后再来是他刚好是听说读写这样子，然后再来
哦，
是最后一个好像是阅啊，然后再是阅读，然后文法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高级班到后面还有一个是那个看，就是看那个。我觉得还蛮有趣，他就看抓把一些韩剧的片段抓出来，然后
嗯，
把里面所有的台词编成一本书，就
哦。
是我今天这一集是某个韩剧的片段，或者是明天那一刻他是抓一个新闻的片段，他会把里面所有的台词，就你感觉会比较生活化一点，然后
嗯嗯，
就它里面有一些比较生活上用，可能以前不会出现在教科书上，然后他就直接帮你统整出来，哎，这些用语是。韩国人也很常用的，然后怎么写，然后考你的听力，然后考这个，让就是你可以把生活化的韩文也学到。我觉得这点是我个人觉得西江安排的还挺不错。然后还有组别的，就是互相练习，
所以
然
他
后
是
还
不
有，
是也是有考试跟就笔试跟报告这样子？
有，最后会有考试，然后考不过的话就得塔西就再留级这样。
对，我有
对
听
对
过
对
朋
对。
友他系的，嗯，
对，我也听。哎，那台湾的话，台湾补习班大概什么样的模式
对啊，因为我的韩文就是全部都是在台湾学的。我
呢？
是2010年的时候去师大的那个进修推广部。去上他的那个韩文课程，那当时也是因为看，就是有朋友推荐，还有 PTT 的那个韩文版，就是很多人在分享，就是说师大的师资蛮好的，那他也大部分都是韩国籍的老师在授课，所以就是我们都有一种就是跟你学英文想要跟外国人学是一样嘛，就是觉得他是他的母语，所以一定会比较至少口音是比较纯正的。那我那时候我是上那个师大的李秀妍老师，他到现在都还在教哦。已经过了10年，他还在教。然后他那时候听说他是比较严格的老师，就是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写周记，从初级就要开始哦。就是我可能
初级不是还不太会吗？就是。
才学了几个子音母音，大概第三堂和第四堂就说，哎，那个下礼拜要开始教。我的天哪，要写什么？然后就因为我以前追星嘛，我也可能只能写一些自我介绍，就是说啊，我是谁谁谁，然后我喜欢哪一个团体，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就写得很那种小学生的那种日记的感觉。但是你全部都要对一个你完全没学过韩文的人来讲，就很挑战嘛。对，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像老师自己编的教科书，那后随着你的那个进度越来越多，你到后面的课程就会开始用，也会用那个韩国语学堂的教科书，像我们有用过首尔大的，也有用过西江的，延世也有，都就是都有用过。然后课文的那个难易程度也不太一样，后面就变成那个阅读的会字变多，然后篇幅变大，就是会越来越难。那我觉得在台湾，因为台湾毕竟它补习班。我们是上周末的班嘛，就是一个礼拜一次3小时，所以其实你说那个密集度当然是不像你在韩国1到5都去上课这么的密集，又可以立刻应用。所以在台湾学坏处就是比较慢，因为你时数就是这么多。那也有人好像是上周间的密集班，可能就是礼拜二、礼拜四的晚上一次3小时，可是我觉得这样对上班族来讲就太累了。因为
很
你回
累，
家
对，
还有作业要写，然后你一个礼拜
真
两
的。
次，我觉得就蛮负担的。我觉得一个礼拜一次比较还好，因为你包括你还要念书跟写作业嘛，其实是每次上课都还是有小考，所以我觉得对上班族来讲也是有一点压力，就是要
哦，
同
所以
时。
你们那时候是每次上课都一定会小考这样，
对，可是小考一开始的单字
会有
量
大
并不
考
多
吗？
嘛。没有大考，就是小考。可是小考你每次就是考上一堂教的单字嘛，你对，就是每次都要考，你等于你每一次一定要课后要复习，然后你可能还要预习哦，因为老师会希望说你在下一堂课你也已经知道要上第几课，你要先预习。我觉得在复习跟写作业跟预习跟写周记这4项加起来，我觉得已经蛮重的。对，可是也因为这样，我觉得进步比较快。我觉得我们的老师用这种让我们写作的方式，你是真的一定要不管怎样，你都要挤出几行字，所以你会逼自己去进步。所以其实我们班一开始大班大概30、40人吧，初级班通常是人最多的。可是上到最后，我在台湾，我一直学到去韩国上班之前，所以我是从2010学到2014年，我上了4年的韩文课。 到最后我们高级班我们上面已经没有学长姐了，就是越高级的班人越少嘛，就会没有办法续班嘛，因为很多人都是上完那个初级就不上了，就是如果只是为了追星就觉得我看得懂我会念就好了，但是你要一直学上去到高级班最后都剩下大概不到十个人，通常大概如果你这个班没有六个以上就很难开班，学校就觉得这个成本不符嘛，就是会不能开班，虽然我没有一直撑到最高级剩六个人，然后我是一直到我要去韩国工作前才想说没办法继续的就这样，但是我觉得老师那时候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老师教的蛮好的，所以我即便我只有在台湾学语学就是台湾的这种一个礼拜三小时的补习，可是我到后来到韩国然后就开始没有再补过韩文，到现在我觉得我韩文
还是很受用，
有好保持有 keep 住那个水准，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老师是蛮重要，就即便你在台湾只是这种补习班就是时数很少，可是就我们也有很多同学是他没有去韩国念语学堂，可是他在台湾的 TOPIK 有考到六级，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在台湾念学韩文也是可以考到六级高级的段数，所以不见得一定要出国念，但是当然说出国念我觉得是比较经济啦，因为通常如果到韩国念语学堂应该是两年就可以从零到六，就出一到六的话应该是两年可以结束吧，如果都没有
对对
对的话，
对，但台湾就感觉会读比较，可是就学费来讲台湾你还记得那时候读 花多少钱一学期？
我们后来我记得就是大概是本来是以三个月一次计费，后来变成十堂课大概是5200吧，所以平均下来一堂课三小时是大概500块，我觉得是还可以接受啦，对，那其他还有坊间的补习班就是各有计价方式，所以就 不太清楚说那个有没有一个行情价，好像也没有所谓的行情价，就是大家觉得我觉得一堂课如果说一小时如果在一到两百块应该算合理吧，对啊，
对，但韩国的话就会依学校
好像价差有点大，对不对？
对对对对，像大家比较常听到那几间他们其实每年都在涨价，然后像西江的话也是涨得很夸张，他们现在我听说好像现在是一学期是190万
哎，好多哦！我知道的时候好像才120、130吧。
对，而且西江因为它的语学堂很有名，所以我刚进去的时候，本来它只有一栋是就是专门给语学堂学生上课，然后我到后半栋我要走的时候，它一栋的学生已经不够装了，他又另外开了一栋，就是太多人要去那边读语学堂，然后
学校一发现这个太好赚钱了，
对，业务很好赚，
对、啊，
而且他每年的学费都偷偷在涨一点，偷偷在涨。我心想，哇，这学费也太贵了。然后后来听说，我想190万的话，相当于台币大概快5万了吧？对，差不多四万多，快5万的学费。
一期嘛，他就是一期，
对，一期三个月，大概三
个
月。
对啊，
对，
哇。
对，然后我后来算一算其实比就是你读大学还贵了，就是他这学费
真的，
对，我是想真的就是他们很敢收，那因为他们学生就是想要报名的人也很多，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往上，然后他们每年都一直在招很多新的老师，但是就是应该是大家都觉得还不错，所以就是他们的学生人数才会那么多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因为我那时候本来也是有计划想要到韩国念语学堂，所以我有研究一下，但是因为台湾就是像 PTT 的那个韩语版还有韩国留学版最多人讨论的就还是延世跟西江这两个，就是觉得延世就是重文法嘛，就是刚比较教的比较扎实，然后西江就是重口说，所以大家怎么样都是比较这两间，就各有拥护的人啦、啊。所以那时候我也想说，对啊，大家到底要选哪一间呢？就是觉得这两间都是很好、哦，而且地理位置也很好啊，都是在新村那边，所以也很方便。
对，对，但我就遇到几个是读延世大的人，但他们我发现他延世大的大概五级的话，就是西江的六级的课程，就是延世大他上的课会比较密、哦、他文法会非常多，
对，
就是比较就是怎么讲，就感觉是真的是名校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会把他就所有的东西 一股脑就全塞给，然后你还要写，就是他课业压力也很重啊，然后你考试也很重，所以读延师大，我个人觉得是，如果你真心想学的话，这读延师大的语学堂真的是可以让你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前提下就是你的压力也会比较重。然后西江的话，我个人经验，我觉得就是过得挺开心的，就是每天上课，你就跟就是他们很多时间都是在就是组别的那个练习，就是你跟就是坐对面的同学一起练习这课文啊，或者是他会有那种辩论的课程，或是你假装你要发表一个东西，就是你可能之后去大学要发大学或大学院常要上台发表嘛，他就会考就是。让你练习这个口说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很多人去的是那个成均馆大学，因为成均馆大学比较特别是，是因为一般学校都是三个月
三个
一
月，
起一学期，对，它就缩短成2个月，就变成你可以就比较短的时间。假如说你只有打算只要就是只有打算来韩国2个月的话，你就可以就是报成均馆大学，然后就是一次就可以把一学期的课程上完。
他这个是有
对，
比
因
较
为
经济实惠啊，因为你如果说一期3个月要上到6级，至少要花1年、1年半嘛。那在成均
对，
馆的话，你1年就可以上1到6级。就是如果因为你另外住宿费跟生活费是另外算的，所以如果
对，对，
你
也
要
是一个很
把，
大的成本。
对，你要在，你就等于说你少了那些，你可以少花几个月的住宿跟生活费。然后如果学费，就算学费没有差很多，可是你已经省掉生活费跟住宿的话，那成均馆真的是 CP 值比较高。
真的，而且虽然那个 default 就是语学堂的签证是可以打工的，但是它的打工是有一定的限制，就是你必须是你要拿到这个 default 签证，语学堂签证6个月以后你才能打工，而且它的打工时数
时
有限
数，
制是，
对对对。
对，一周不能超过20个小时，对，所以就变成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规定，而且他们如果你是拿这个签证。要在韩国打工的话，必须要去再做申报。就是我要跟出入境说，哎，我要申告打工，你才能打工这样子。对，
我认识的刚好，我以前韩文就在师大韩文班的同学到韩国念语学堂的，哎，刚好不是这几间，可是我知道他们有去那个外国语大学跟首尔市立大学，也都在那个庆熙大学都在回济站那边嘛。其实回济那边也算是一个蛮好的点，而且那
对。
边生活费偏低。就那边的消费比较低，所以我觉得如果去那边也不错。然后我那时候也有考虑过，就觉得说，因为庆熙大学就校园很漂亮，
对，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
冲着他校园去。
对，重点就是校园很漂亮，我觉得庆熙也列入考虑。然后那边还有高丽大学嘛，高丽大也在那边。然后我另外一个同学是念首尔大的，那首尔大我觉得它比较偏离这些就是比较热闹的地方，然后首尔大那一站就是比较没那么热闹。然后，但是他首尔大也是校园还蛮，因为腹地很广，而且他是首尔大嘛，所以你去就有一种，比如说外国人到台大的那个语言中心学中文，你就觉得哦，我来台大学中文，有一种那种去第一学府学中文的感觉，好像也还不错，对啊，所以其实真的是可以选择性很多啦。我觉得就是如果大
不过
家
刚才
要，
说到外语大是那个韩国人心目中学语言最好的学校。
哦，真的吗？
对对对，因为我那时候我去。在西江读语学堂的时候，有个同学，他是要在转大学的，然后他的第一志愿就是读外语大，因为外语大的那个语言类的都很强，所以他就拼命一直要读语学堂。所以还有一个是读语学堂的好处，就是假如说你之后是要转，就是读大学或者在韩国读研究所的话，我建议还是大家可以先读语学堂，第一是先把你的那个语文程度练好。
基础
第
先
二就
打
是很，
好，
对，第二就是有些学校啊，假如说你要去比较好的学校研究所，你要去申请的时候，它是需要一个那个推荐信。但是假如说你要找台湾老师写推荐信，你要全写英文，很麻烦教师，很麻烦老师，而且也比较不太好认证。然后所以很多人是拜托语学堂的那个老师写推荐信。让他去申请学校会比较好申请这样子，而且申请语学堂的签证其实有2个方式，就是假如说你要打算要来韩国读语学堂的话，你可以最常 用的是就是你现在台湾的那个驻韩国代表部，
嗯，
哦，不，你要先跟学校联络，你先拿到那个入学许可书，
好像还要先那个汇款那个学费嘛，他才会发，
对对对对对，嗯，对，然后就是你要抓准那个时间，然后先跟学校报名，然后汇款拿到那个入学许可书，然后再到台湾的那个韩国代表部办签证，办完签证以后你才能来韩国嘛，然后来韩国以后还要再换外国人登陆证，但其实还有一个方法是你直接，以前是可以免签来韩国了嘛，可以免签来韩国以后，在韩国直接找学校就是注册，拿到那个入学许可书，直接在韩国换外国人登陆证，这个可以省去很多时间，
嗯，
就是你不用跑那么多趟这样子，我个人推荐是第二个方法会比较好这样，而且找语学堂的话，他们韩国出入境有大概67所的学校是那个认证大学，
哦，
就是他的非法拘留率不足 1% 的，就他，嗯，他官网会公布，就是你读的这如果是这67间大学的语学堂的话，你就可以免去缴那个保证金，300到1000万的保证金不等，
哦，
因为他很多很多人是我是来这边打工，然后随便找一个语学堂，然后实际上不去读就跑掉，
嗯，
听说很，啊，之前很多东南亚的国家是这样，我随便假装一个语学堂先进来然后就跑掉了很多，所以他们才会有一个那个认证大学的机制，所以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有名的学校全部都是那些认证的大学，对，
嗯，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先去找一下这个清单，然后也当然是要找就自己喜欢的那个学校去读。
对啊，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就算在疫情因为台湾疫情比较严重，其实是这一个多月来才开始的嘛，我相信蛮多人他原本就有计划，比如说好了，因为今年初的那个韩国打工度假已经不发签证了，所以你已经少了一条路可以去韩国，
嗯，
就是去追星啊，去旅游这样，然后现在呢就是变成台湾的疫情也比较严重，可是好像台就是正在这个韩国开始慢慢解封，然后台湾变严重，大家觉得啊，好不容易感觉好像要去韩国，欸，又不行了，那或许韩国的语学堂是另外一条路，就是假设你今天真的也很喜欢韩国，然后你也很想要你可能本来已经有在学韩文的，或是你本来就正要学韩文的话，那我觉得这时候去申请语学堂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因为如果说韩国现在已经逐渐恢复正常，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猜，
嗯，
就是顶多就是疫情可能再严重，可能再抓紧一点，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大家已经这个事情已经是融入生活当中了，就是如果去打了疫苗那当然就更好，对啊，所以就是希望说不要因为疫情阻碍大家的梦想，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因为语学堂这件事情也是要在你闲闲没事你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去是最适合的，如果你很多人可能是大学刚毕业还没有进入职场嘛，那或许可以去就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学好语言，那也有可能像我的韩文班的同学，就是他们已经在台湾学到一个阶段了，然后也在可能30岁之前想要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去韩国闯荡一下，那这种就是你也赚了一点自己的学费跟生活费的时候，那想要去放一个假，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就是如果有这个韩文梦的话，那我觉得也是可以不妨参考一下，那有关于这个如何申请语学堂这个签证比较详细的内容呢，大家就可以上索尼克的玩转韩国的这个网站上面都有介绍的非常的详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大家就到这边了，如果希望我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多多的订阅收听我们的韩国话匣子，那另外呢也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嗯，拜拜。